三姐妹好，弟兄姐妹好。今天我们一起的再打开我们的尼希米记，即将我们一同的思想一个题目，甘心乐意的顺服。等一会让我再一次同心的打开尼希米记第十一章第一节至到第十二章三十节，我们一起思想一个题目，叫做甘心乐意的顺服。
我一块打开我的尼希米记第十章，我想这个题目是甘心乐意的顺服。
在过去我们已经透过十一次的讲道当中去提及阿尼希米记入面的主题，
以前我们有十一次讲到了尼希米记的题目，
现在我们去进入到去尼希米记的最后半卷第十一至第十三章。
现在我们进到尼希米记的最后的一半，就是第十章的第十三章，
看来好像到了终结的时间，
看来好像到了终结的时候，
但是它给我们体验是一个新的挑战的开始，
可是给我看见是新的开始，挑战的开始。
在过去的十一堂的讲道里面，我们看见尼希米记当中记载了好几次的名录，
在以前的十一章以前，我看见很多的很多的记录的名录，
所以刚才我们刚刚所读的一个很长的名录，
所以刚才我们读了一个很长的名录，
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名录，
是最主要的一个名录。
过去曾经的名录是记载到重建的名录，
就是这个名录是重建的名录，
在第二章的里面，
在第二章的里面，
去到第七章的时候，
到了第七章的时候，
是去记载到回归者的名录，
到记载着回归者的名录。
第十章的里面我们看到是悔改之约所立约的人的名录，
历史当中是在悔改之约的名单。
而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十一和第十二节十二章，
刚才我所读的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
就是记载到在整卷尼希米记里面最详细的名录，
就是整个尼希米记最详细的名录。
因为这个名录正是要去见证神在人身上的工作，
这个名录就是见证人在 神在人身上的工作，
同时也都见证到人甘心顺服在神的侍奉，
就甘心的服侍在神的侍奉里面。
而这份就是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很多时候所缺乏的属灵本质，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所缺乏的属灵的本质。
但在基督徒里面我们经常会提到一个题目，
在基督徒里面我经常提到的一个题目，
基督徒是自由的，
基督徒是自由的。
但自由的意思是什么呢？
可是自由的意思是什么呢？
自由不是讲到我们喜欢几时去行神的教训就几时喜欢行，
不是，是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喜欢去做神的事工的时候我们去做，
不是说我们几时不想行神的道就不行神的道，
不是我不喜欢去做的时候我就不做神道，
这个并非是圣经里面所教的自由这个题目，
这也不是圣经所教我们的自由的题目，
反而在圣经的里面，
反而在圣经的里面，
圣经多次的提到基督徒不应该是留恋在这个情欲的世界里面，
圣经里面写到我们多次的写着我们不应该留在世上的情欲的里面，
反而我们要投进去神的管理的当中，
反而我们投在神的管理的当中。
当基督徒投在神的管理当中的时候，
当基督徒投在神的管理的当中的时候呢，
真正的自由就有了，
真正的自由就有了。
倘若我们没有一个绝对的神的标准在地上给我们看到的话，
倘若我们有这个神的标准在地上的话呢，
自由就是不是自由，
自由就不再是自由，
自由只是放纵，
自由就是放纵。
所以
现在，
所以给我们看见，如果倘若我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在地上去生活，
所以给我们这个基督徒在地上去生活，
唯一剩下的界限就是神的允准，
唯一这个界限中就是神的允准。
这个的题目叫简单可以这么说，叫 God's approval。
这个简单的题目是 God's approval。
基督徒再没有其他捆锁我们的问题，
基督徒再没有捆锁我们的问题，
因为我们只有神唯一的一个亏限，
就是我们有神唯一的亏限。
当我们做一切的事情，
当我们做一切的事情，
如果有神的允准的话，
如果有神的允许的话，
我们就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们就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而在这个自由的里面，
而这个自由的里面，
我们作为信徒的，
我们做信徒的呢，
我们就会甘心服侍我们的神，
我们就甘心的服侍我们的神。
所以弟兄姐妹朋友，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去行神的道或者去追求神的道的时候，
当我们去行神的道或者追求神的道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问一条问题，
我们只需要问一个问题，
苦心自问，
不信自问，
我们所做的事，
我们所做的事情，
所想的事，
所想的事情，
行出来的所有一切，
所走出来的一切，
是不是神允准呢？
是不是神所允许的呢？
他是神允准的。
他若是神允许的，
神 approve，
神 approve，
我就行，
我就走。
他若神不允准的，
他若神不允许的，
我就不行，
我就不走。
甚至摸下想下也不做，
甚至于是碰一碰想一想都不行。
而当我们看回尼希米记第十一章的开头，
当我们在看尼希米记第十一章的开头，
十一章第二节里面讲，
第十一章第二节里面说，
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
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
这句圣经记载了当时尼希米记里面记载这班回归的人美好的见证，
这就是记载着尼希米记一批回归民的美好的见证。
弟兄姐妹朋友，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
成本的尼希米记，
整本的尼希米记
记载了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耶路撒冷重建的工程。
记载的一个最主要的题目就是整个重建耶路撒冷的工程。
但留意，
可是要留意，
重建是分两方面，
重建分两方面的。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是耶路撒冷城的旧貌的重建，
是耶路撒冷城的旧貌的重建。
所以他们重建城墙，
所以他们重建城墙。
城墙的意义就是将整个犹太人的文化重新奠定，
这重建的意思叫犹太人的文化重新的奠定下来，
将他们的身份奠定在原本神所选立的地方上面，
在他们的身份重新的奠定在神选立的地方上面。
第二方面的重建，
第二方面的重建，
耶路撒冷城当中属神的生活，
就是耶路撒冷城中的属神的圣火。
换句话来讲，
换句话来说，
就是信徒的生命，
就是信徒的生命。
在过去的圣经整卷的尼希米记里面，
整个过去的尼希米记里面，
我们发觉到它在这个重建的过程，
我们发觉在重建的过程
遇到很多重的困难，
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如果我们大家还记得的，
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呢，
当我们去看到第五章提第六章的时候，
当我看见尼希米记的第五章，
特别第六章的第一节，
尤其是在第六章的
提到有一班的人物，
就 有一批的人，
包括辛巴拉、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等等，
包括就是辛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等，
他们同谋去杀害尼希米和阻碍重建的工作。
他们一块儿的去合谋去杀害尼希米记和杀害尼希米和这个阻碍这个建筑。
而尼希米属灵人，他能够透过神俾佢智慧去处理咗。
这个尼希米是属灵人，他透过神的智慧去处理了他。
唔陷在佢哋嘅网罗不得止，
不陷在他们的网罗，
而且得胜，
而且还得胜。
所以唔单止佢哋尼希米唔会被害，
不单单尼希米不会被害，
反而更团结到回归嘅民嘅心智，
反而更团结回归民的心智。
而另外我们要在其他之后的圣经里面，第七至到第九章的里面，
另外我还在尼希米记第七章跟第九章里面，
我们发觉那个的外在的逼迫转为一个内在的逼迫，
我发觉他在外在的压迫转到内在的压迫，
竟然在回归的民当中，
竟然在回归民的当中，
他们彼此苦待，
他们彼此的款待。
所以尼希米讲，
所以尼希米说，
在第九章的
时候，在第九章的时候
提出所有当时一班权贵，
提出当时 一批的权贵，
你要记住，
你要记住，
以色列人能够回归回去犹太地，
以色列人能够回归犹太地，
最重要的，
最主要的
是要在主的里面同心建造，
在主的里面同心建造。
强的弟兄姊妹、富有的弟兄姊妹、回归的民要帮助软弱的回归的民。弟兄姊妹，
强的弟兄姐妹、富有的弟兄姐妹要帮助一些回归的弱的弟兄姐妹们，
他们一连串的挣扎，
他们一连串的挣扎，
一连串的困难，
一连串的困难，
没有阻碍过他们去重建属灵的生命，
没有挡过他的去建造他属灵的生命，
反而一次又一次巩固他们起上来，
反而一次又一次的巩固他起来。
弟兄姐妹，这个是神的工作。
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的工作。
只有属神的人才会做到的。
只有属神的人才会做得到。
今天的教会要建造起上来。
今天的教会要建造起来。
最重要的。
最主要。
是要在神的道上面去认识和跟从。
就主要就是在神的道上面就建造跟跟从。
不是我们个人有什么诡计方法，英文叫 gimmicks， 噱头去使到教会建立。
最主要不是我们在我们的轨迹他们都在噱头上面去建造。
好了，所以去到第十章的时候，
所以到了第十章的时候，
所有的民被重建，
所有的民被重建，
所有的城墙已经被重建好，
所有城墙都被重建好。
他们参加一个属灵悔改大会，
他们参加一个属灵悔改大会，
彼此认罪，
彼此认罪，
向神去求神的悔改宽恕，
去求神的宽恕。
所以去到第九章的时候，
所以到了第九章的时候，
第
三十节，
在当中尼希米提醒以色列民回归的民，
但当中尼希米提醒回归民说，
他说你们多年多年宽容他们，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宽容，
你多年宽容他们，那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宽容，
是让他们改变成熟起来，
让他们改变成熟回来。
所以在同样的一章里面第十七节，
在同样的第十章第十七节里面
谈到神对人的心意，
说到神对人的心意，
你是乐意饶恕人，
你是乐意饶恕人，
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
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
不丰有丰盛慈爱的神，
有丰盛慈爱的神，
并不丢弃他们，
并不丢弃他们。
神对每一个属他的子民，跟随他道所行的人，都是爱护有加。
神对他自己的子民都是爱护有加。
当他们悔改之后，
当他们悔改以后，
重新立约，
重新的立约，
与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与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现在城墙被建成，
现在城墙被建立起来了。
就在城墙被建成的献城墙礼的当之前，
就在城墙建立起来的城墙礼之前，
给他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的试验，
给他们最主要的试验。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神给试验我们，
神给试验给我们，
是因为他与你同在，
因为他与我们同在。
如果你发觉你一生的当中没有神的试验在你当中，
如果你发觉你一生当中没有神的试验在你当中，
你就想想你究竟是不是神的儿女，
你就想一想您是不是神的儿女。
有试验的人生，
有试验的人生，
特别是神给我们的试验，
特别是神给我们的试炼，
这是印证我们是属神的儿女，
就是印证我们是属神的儿女。
因为试炼使我们成长，
因为试炼使我们成长，
就好像我们读数学一样，
就像我们读数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读数学，很多个题目我们根本完全不知道它怎样计算的。
很多时候我们读数学的时候，我们 不知道他们怎么算的。
我透过很多个练习，
可是我透过很多的练习，
好像已经认识，
好像已经认识了。
但是最重要的人，
可是最主要的，
真正我们去识计数的人，
真正我去认识数目的人，
是 要面对类同的问题，我们要同样解决，
就是面对类似的问题我们同样去解决。
所以在学校的里面，
所以在学校的里面
很多时候就有测验，
在学校很多时候有测验。
留意测验的作用是使我们深刻记住我们所学的东西，
测验就是让我们深刻地记得我们所学的东西。
因为如果我们不深刻记住现在所学的东西，要继续向前行没可能。
如果我们不能够把我们所学的东西深刻的记住再往前走，不行。
那第十一章里面给了一个什么试验他们呢？
可是在第十一章给到他什么的试验？
对于回归的民，他们在过往已经做了这么多经验学习和挑战之后，那神在这个时候要给一个什么重要的试验给他们呢？
经过了一大段时间的时候的试验以后，神还要给他们什么试验呢？
他们已经有神的约了，
他们已经有神的约，
肯定在神的里面了，
肯定是在神的里面。
究竟这个试验的作用是什么呢？
可是这个试验的作用是什么呢？
十一章的一二节已经讲了，
第十一章的一到第二节这么说，
让我打开再为大家读出，
让我打开再为大家读出。
巴逊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巴逊祭迁每十个人中十一个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个人住在别的城日，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倒为他们祝福。
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祭迁，每十人中十一人来住在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去。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
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试炼。
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有很好的试炼。
这个试炼其实同亚伯拉罕的试炼类同。
这个试验跟阿伯拉罕的试验差不多，
就是要他们离开本地，
就是要他们离开本地，
住进耶路撒冷城，
住进耶路撒冷城。
这个试验比阿伯拉罕的比较简单一点，
这个试验比阿伯拉罕的那个试验比较简单，
因为不是从到巴比伦很远 搬到去巴勒斯坦地，
不是在巴比伦很远的地方搬到巴勒斯坦的地方，
即喺附近嘅城邑搬入去耶路撒冷，
就在附近的城邑搬到耶路撒冷里面去。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们，
我啱啱去完以色列，发觉以色列系一个好细嘅国家。
我刚刚去过以色列，发觉以色列是个很小的国家。
如果你要从西岸嘅地中海一路去到约旦河嘅河边，成为个边界，去到东边。
如果你到西岸的地中海，到约旦河的河边，
只系个半钟头嘅车。
只是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揸100公里就得啦。
只是100公里就行了。
由北去到南。
由北到南，
大约个距离，
大约的距离
系等于3个钟头嘅车，
只是3个小时的车程，
揸3个小时100公里嘅车就可以到啦。
开100公里的车，开3个小时就到了。
比我哋安大略省可以话得更细，
比起我们的安大略省更小。
但系呢个国家绝对系一个不平凡嘅国家。
可是这个国家是绝对不平凡的国家，
因为喺佢哋附近。
因为在他的附近
所住的居民，
所住的居民
绝对是一个可以说得是一个困境，
所觉得是一个困境，
因为当中缺水，
因为当中缺水
缺粮
但是
在这里的试验，
可是在这里的试验
就要他们去重新领会神的说话，他们怎样顺服的跟从，
就是要他们重新的要顺服神的话，
要神的子民亲近耶和华，
要神的子民信敬耶和华，
象征回归的民再不乱斩过去乱斩目前的安舒，
下定的我以色列人连在过去连在目前的安舒，
并且要他们表现出实践出甘心乐意服侍神，
还要他们实现出来甘心乐意的服侍神。
所以第十一章一至二节，
就是在第十一章的1到2节，
讲了一个大题目给我们知道，
讲了一个大的题目给我们知道，
不乱斩处祝福，
不乱斩处祝福。
我重复讲一次，
我重复，
不乱斩处祝福，
不乱斩处祝福，
让我不要再眷恋现在所有的安舒，
不要我们眷恋现在的安舒，
而去进入到神的祝福的里面，
而进到神的祝福的里面。
当日的耶路撒冷，
当日的耶路撒冷，
城墙已经被重建了，
城墙已经被重建，
以色列人的身份被重建奠定，
以色列人的身份已经被重建奠定，
但是在耶路撒冷城的里面依然人少稀薄，
可是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人仍然稀薄，
生活是困难，
生活是困难的。
大家留意，
大家留意，
耶路撒冷是在这个希伦这个 mountain 最高点，
在这个希伦这个山的最高的地方，
他在这个耶路撒冷最高点去建造这个耶路撒冷城，
在最高之处建造耶路撒冷城，
告诉我们知道，
告诉我们
这个地方绝对不可以耕种，
这个地方绝不能耕种，
在高山的上面，
在高山的上面
怎样去耕种呢？
怎么去种地？
而且耶路撒冷城，
而且耶路撒冷城
东边是这个橄榄山的山下，
东边是橄榄山的山下，
南边是希伦山的谷底，
南边是希伦山的谷底，
那里入面所有的都是我们可以说是粪厂前的出口，粪厂大便
的，就是这些粪便的处的地方，
粪厂门的出口，
粪便厂门的出口，
是一个深谷，
是一个深谷，
是被人倒垃圾，
是给人放弃垃圾的。
另外在西边的又是另一个山谷，
在西边另外有个山谷，
只可以在北边稍微平一平原的进入，
就是在北边有点点平原的进入，
在最高点之后向西一下，向东一下，
在最高点的时候往东走，
走不过15公里，
跑不够15公里，
就跟耶路撒冷城相差1000米那么高，
就跟耶路撒冷城相差1000米的高。
如果我刚刚去完之后只是坐车半个钟头，已经是盲了，
我在以色列开坐车的时候呢，耳朵叫鸣。
为什么我要这样形容这个地方给大家知道？
我为什么要形容这个地方给大家知道？
是证明给大家听，耶路撒冷城是一个不容易生活的地方。
我要证明这个地方，这个耶路撒冷的地方不容易生存的地方。
虽然巴勒斯坦地是流奶与蜜之地，
虽然巴勒斯坦地是牛奶玉米的地方，
再加上整个的以色列，
再加整个以色列，
每一年的降雨期是两个星期，
每一年的降雨的期是两个星期而已。
我们不下两个星期雨，已经草死了。
我们不下两个星期的雨，草已经死了。
他们一年只得两个星期可能落雨，
他们只有一年之中只有两个星期可能下雨。
如果那两个星期没雨，成年就没水。
如果这两个星期里面没有雨，整年都没有水。
特别你在高山的上面，
特别在高山的上面，
能够储水的地方有限，
能够储水的地方有限。
但神就这么特别，
可是神就那么特别，
选了耶路撒冷成为圣城，
选了耶路撒冷成为圣城，
与神的子民同住，
与神的子民同住。
为什么神要拣一个这么艰难的地方与人同住？
神为什么拣那个这么难的地方与人同住呢？
因为有个原因，
因为有个原因，
他要人依靠他，
因为他要人依靠他，
不是神专权，
不是神专权，
而是要给人知道，
而要人要让人知道，
一切在乎于神的供应，
一切在乎于神的供应，
一切在乎神的供应，
一切在乎神的供应。
在整个耶路撒冷的当中，
在整个耶路撒冷的当中，
生活困难，
生活困难，
神人要去继续生活，
人要继续的生活，
只有一样嘢要做，
只有一件事情要做，
依靠神，
依靠神，
依靠耶和华神，
依靠耶和华神，
因为他是那位赐福给一切人的神。
因为他就是赐福给人的神，
他同样是创世的神，
同样他是创世的神。
所以在第十一章里面，
第十一章里面，
耶路撒冷的民要从周围的边缘地区搬上去耶路撒冷城，
耶路撒冷边以色列人要从耶路撒冷旁边要搬进耶路撒冷去，
意思是叫他们不要再恋战他现在安舒的生活，
意思就是不要留念他们现在安舒的生活。弟兄姐妹们，
若果今天神向我们同样作出这个呼召，
如果神今天同样向我们做出这个呼召，
但是叫我们去一个神认为更美的地方，
就是神叫我们去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但我们就会坐在这样想，
我们就坐在这么想了，
自己在这计了，
我们就在算了、
特别我这些做会计的，读会计出身的，很喜欢计数，
特别好像我是做会计出身的，我喜欢算数、
就在这计了，
我就会计算
衡量一下，
再衡量一下，
神要我去那里，
神要我到那边去，
但我现在在这里，
我现在在这儿，
去那里好像很多不利条件，
到那边去有很多不利的条件，
在这里都不知道多舒服，
在这儿啊，我很舒服，
可以探世界，
可以这个享受，
又不知道将来怎
么，又不知道将来如何，
现在多安稳啊，
现在多安稳啊，
为什么我要离开，
为什么要离开？
如果当我们神同样作出这些呼召的时候，
如果神与我们做出同样的呼召的时候，
你和我的抉择会怎样？
您和我的确定又如何？
跟随神呢？
跟随神，
还是跟随我自己的筹算？
还是跟随我自己的筹算？
尼希米记第十一章呢度又讲呢样嘢。
尼希米记第十一章就说这个事情。
除了耶路撒冷城周围嘅都系一个平原地方，
除了耶路撒冷城。四围都是平原的地方，
有丰富的水源，
有丰富的水源，
有平原肥沃的泥土，
有平原有肥沃的泥土，
有简单而方便的交通，
有简单方便的交通。
以色列传统的工业就是出橄榄油，
以色列传统的工业就是出橄榄油，
在全个古近东文化上面 number one，
在近乎在古的东文化里面，它是排第一位。
如果你有一个橄榄油的工厂，
如果你有个橄榄油的工厂，
又有咁方便的交通，
有那么方便的交通，
卖到去罗马，
这个东西卖去罗马，
你必定成为富翁。
你必定成为富翁。
现在你要我搬上去耶路撒冷城，
现在你要搬到耶路撒冷城上面去。
如果我哋会点谂啊？
如果是我们，又会怎么想？
以下呢句广东话嚟嘅。
以下这句是广东话，
你讲笑啊，
你说笑话，
神啊，你讲笑啊，
你开玩笑啊，
今天很多信徒都是这样，
今天很多信徒就是这样子，
当神明明启明他所做的事，
今天神明明启明他所做的事情，
他自己不喜欢，
他不喜欢，
他明明见到是神的工作，
他明明知道是神的工作，
但他不喜欢，
他不喜欢，
他就跟神说，
他就跟神说，
你说笑啊，
你开玩笑啊。
跟着他祈祷怎样呢？
他祷告如何？
他祈祷啊，
他祷告
神啊，
神
不好啊，
不
不制啊，我
不要啊，
我真的不想啊，
我真的不想要，
快点你不要收回收回性命，
快点把你的这个命令拿回去吧。
虚伪啲嘅仲话，
虚伪一点的说呢？
多谢多谢，
谢谢神啊！
心底入边，
在心底里
只有一样嘢，
只有一桩事情，
抗拒神，
抗拒神。
今日好多嘅信徒就系咁，
今天很多的信徒都是这样子。
明明系神嘅引导，
明明是神嘅引导，
唔系神嘅引导，
就说不是神嘅引导，
唔系神嘅引导，
明明不是神嘅引导，
佢又系神嘅引导，
他就说是神嘅引导。
圣经所讲嘅冇错。
圣经所说的没错，
在末世的时候，
在末世的时候，
人
左手
不知右手，
不知道右手，
又不知左手，
右手不知道左手，
就是这样的世代，
就是这个世代。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们，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
圣经教导我们，
圣经教导我们，
不要恋盏现在，
不要留恋现在，
要去往神赐福的地方去着想，
要到往神赐福的地方去着想。倘若
当我们清楚知道是神的呼召，
他说我们清楚知道是神的护照，
也都清楚神这个呼召所带来的后果，
清楚明白神所这个护照所带来的后果，
我们就很容易会说好了，我跟随神了，
我们很容易就说啊，我跟随神了。
但现在的尼希米记，
那现在的尼希米记
所讲的，
所说的呢，
是神给以色列的回归民有呼召，
是给以色列民回归民有护照，
但是没有将将来那幅图画告诉他知道，
而没有告诉他将来是怎么样，
搬上耶路撒冷城之后的情况会怎样样，
搬到耶路撒冷城以后是怎么样呢？
可以告诉大家，
我告诉大家，
不容易过，
不容易过，
他们都知道，
他们都知道，
但是倘若我们知道神的呼召是这样样，
倘若我们知道神的护照是这样子，
我们又同神有紧密的关系的话，
而我们与神有紧密的关系，
了解神的行事为人和属性，
了解神的行事为人和属性，
神不会点我们的，
神不会去戏弄我们，
神不会点我们的，
神会不会戏弄我们，
我们应该跟随神，
我们应该跟随神，
跟随神，
跟随神。
可能有些人就说，
好了，有些人还在说
啊，我都好想跟随神，
我很想去跟随神，
好像尼希米记呢度，
好像尼希米这样子
啊，我好想跟随神，
我很想跟随神。
点样先至能够证明系神嘅呼召呢？
怎么样才能够证明是神的护照？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们，
圣经第十一章嘅第一节讲，
圣经里面第十章第一节怎么说？
喺呢度讲话，其余嘅百姓祭签每十人中使一人来往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把九人住在别的城邑，
里面是这样说：所以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祭迁，每十人中是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
旧约的时代，
旧约的时代，
圣灵没有直接的向每一个人讲说话，
圣灵没有直接的跟每一个人说话。
留意旧约的时代，
留意旧约的时代，
圣灵有工作。
圣灵有工作，
但是对所有的人去讲说话，
可不是对所有的人去做，
但是
可是
神用了另一种方法，
神用另外一种方法，
是透过祭司的制度，
就是透过祭司的制度
去选定决定行事是否如此，
就是透过祭司的制度去决定行事是否如此，
就是祭签，
就是自签。
圣经这里讲，
圣经这么说，
每十个人当中就抽一个，
每十个人的当中就拿一个出来。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好清楚是神的选啊，
很清清楚楚的是神选的，
不是人为的，
不是人为的，
是神所祭签所选出来，
是神的制签所做出来的。
但在今天呢，
在今天
我们就不祭签了，
我们不制签，
我们就因为有圣灵直接与我们说话，
因为有圣灵直接与我们说话。
但是圣灵今天除了向我们个人有一些特别的说话之外呢，
除了今天圣灵我们个人特别的话以外，
在他所启示的过程里面，
在他启示的过程里面
有两样东
西，有两个东西
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
从来没有改变，
就是读神的说话，就是圣经和祈祷，
就是读神的话，就是读圣经和祷告。
我哋倘若好愿意跟随神嘅人，
倘若我们很愿意跟随神，
又话要去顺服喺神嘅面前，
又说要顺服在神的面前，
最重要一样嘢，
最主要的，
别无他法，
没有其他的方法，
读圣经，
读圣经，
祈祷，
祷告。
如果我哋唔读圣经，
如果我不读圣经的话，
唔祈祷，
不祷告的话呢？
我根本完全唔知系神嘅选，
我根本就不知道神的意思。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被选出嚟嘅人点样样咧？
被选出来的人怎么样呢？
通常被选出嚟嘅人呢，
一般来说，被选出来的人，
可能有我估计有两种嘅表现。
我估计有两个表现，
甘心顺服去跟随神。
第一个就是甘心乐意顺服神。
第二。就向神投诉，
就是向神投诉。
如果用我哋广东人嘅说话，就叫做跌咗落地揦翻扎沙。
在广东人就说呢，就人跌了地下，就不能起来的时候呢，把一个沙子打起来，就拿回一点面子。
一定入去噶啦，一定搬入去噶啦。
我是一定要搬进去的。
但搬得好唔服啊！
可是我搬进去，我很不服气呀、啊。
因为自己心入边仲有好多私欲，使到自己好矛盾。
可是我们心里面很多私欲，我们很矛盾，
好唔想见到神，
很不想见到神，
但系唔听又唔得，
可是不听又不行。
嗱，今日好多信徒就系咁嘅现象啦。
今天很多信徒就是这个现象。
点解好多又唔敢读神嘅说话？
很多人不敢读神的话。
我话俾大家听，最近我同一个传道人睇咗一句圣经，睇咗三个钟头。
我告诉大家，最近我跟一个传道人读了一句的圣经，读了三个小时。
我不想走啊，其实同
我不想离开啊，我不想跟他再分开。
神的道太美丽啊，
神的道太美丽。
他在一句说话入边，将我生命好多个地方不愿意打开晒。
他说话在我们在我的生活上面，我不愿意对方，他把我的生命全部打开，
让我哋甘心乐意去顺服服侍神。
让我甘心乐意的去顺服神。
我是你教会的牧师。
我是你教会的牧师。
我都有这样的现象。
我也有这个现象。
我在鼓励你。
我在鼓励你。
我相信你更加一定有这样的现象。
我相信你更加一定的有这个现象。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
谦卑顺服。
谦卑顺服。
放低我们个人的私欲。
放下我们个人的私欲。
但我在这里不是危言耸听。
我不是在危言耸听。
弟兄姊妹，我真的不是危言耸听。
各位弟兄姐妹，我真的不是危言耸听。
因为圣经里面的而且有很多例子。
的确在圣经里面很多例子。
清清楚楚讲给我们知道，倘若我们明知是神的引导而我们不行的话。
这个圣经里面很多例子告诉我们，明明知道是神的这个指引的话，我们不去跟随他的话呢，
有很严重的后果。
有很严重的后果。
有一天，我去到福音正主协会入边，同一位新嚟嘅女嘅童工一齐嘅去倾谈。
我到一个福音正主协会里面去，跟一个新来的童工，一个姐妹去谈话。
佢就问我，
他问我，
佢话黄牧师，
黄牧师，
我有一个嘅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问你，
我想问你，
我好清楚知道神嘅引导，
我很清清楚楚知道神的引导。
简称叫做呼召，
简单来说就是呼召
，calling，
就是 calling。
我好清楚知道神对我所讲嘅咩说话。
我很清楚知道神对我说的是什么话。
叫我点样去做？
叫我怎么去做？
如果我唔做，有乜后果呢？
如果我不跟着去做，有什么后果？
我同佢讲。
我跟他说。
圣经入边讲到。
圣经里面说得到。
如果明知是神的启示而否定神呢？
明明知道是神的启示而否定了神，
这种叫做亵渎神的名，
这就是亵渎神的名，
是十诫当中的第二诫，
是十诫当中的第二诫，
妄称耶和华的名，
妄称神的名，
对神的名字不仰望，
对神的名字不仰望，
而且否定。去到新约的时候，
到了新约的时候，
耶稣引申所讲，
耶稣基督引申所说，
这些叫做亵渎圣灵，
这就是亵渎圣灵。
在地上所有的罪都得以赦免，
在地上所有的罪都得以赦免，
唯独亵渎圣灵的罪不得赦免，
唯有亵渎神的罪不能赦免。
为什么耶稣说得那么严重？
为什么耶稣会说得那么严重？
因为当神明明的启示而我们不做，
因为当神明明的启示而我们不去做，
明明是神的教导而不行，
明明是神的教导而不去做。
圣经里面有好多的例子告诉我们知道。
圣经有很多例子告诉我们。
他们的结局。
他们的结局。
完全是一个失败和痛苦。
完全是失败跟痛苦。
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人物，他的名字都叫做犹大。
圣经里面 有两个人物，同样的名字是犹大。
第一个犹大在创世纪的里面讲到其中一个的以色列的儿子犹大。
在其中一个是说在创世纪里面的以色列的儿子犹大。
如果大家去看创世纪第三十五章的时候，
如果大家去看创世纪第三十五章的时候，
发觉这位犹大，
发觉这位犹大
犯了一个罪，
犯了一个罪，
就是明明神要诱导他去拯救约瑟他的兄弟，
明明神又有要他去拯救他的兄弟约瑟，
但是他却没有跟从，
他却没有跟从，
反而他去陷害，
反而他去陷害他，
用了一个方法，
用了一个方法，
将约瑟卖了他，
把约瑟去卖掉。
有人就说啊，原本的兄弟想杀他，现在都好了，他不杀他，卖了他啫。
有人说哦，这个兄弟也很好吧，本来要杀他的，他不杀他，卖了他算了。
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这样想啊。
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这样想。
旧约的利未记里面讲到，
旧约的利未记怎么说？
原来卖弟兄，
原来是卖弟兄，
不是卖姊妹，
或者是卖
等于
姐妹，
杀了他，
等于杀了他。
我不讲哪章了，你自己回去找吧、啊、
我不说，你自己去找一找、
啊、如果我什么都讲给你听，你没功课做、啊、
如果什么都告诉你，你回家没有功课做了，
他就卖弟兄，
去卖的弟兄
等于杀了，
等于就是把他杀掉。
结局怎样呢？
结局如何？
凄凉，
很苦。
后来他再无儿无女，
后来他从来就没有儿女，
他有三个儿子，
他有三个儿子，
头一个同一个女士结咗婚，他玛。
一个他跟这个儿子跟他玛结婚，
跟住儿子死去。
后来儿子死了，
无儿无女，
没儿没女。
按照当时嘅宗族嘅律例典章，
按照当时候的这宗族律例典章，
大媳妇，
大媳妇儿
要去嫁俾二儿子。
大媳妇儿的丈夫死了，要嫁给第二个儿子。
跟住。同佢传宗接代，
接着要跟他传宗接代。
儿子生出嚟系归长子，
儿子出生以后就归的这个长子。
但系第二个儿子点样做呢？对他玛，
第二个儿子对他玛怎么做呢？
呢度有啲性嘅题目啊，
这些性的题目。
佢同佢同房嘅时候，弃在地上。
他跟他同房的时候，弃在地上。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什么？
拒绝同他传宗接代，
拒绝与他传宗接代。
神要他死，
神要他死。
犹大死了两个仔，
犹大死了两个儿子，
得翻第三个儿子好细，
只有第三个儿子很小。
他又用借口，
他用借口
就话，
就说
啊，我个仔太细，而家唔得，等我养大咗再嫁俾你啦，就再娶你啦。
我现在儿子太小了。让我他大了以后，长大了以后再娶你。
你先翻屋企啦。
你先回家吧。
啊，点知媳妇好听话。
这个媳妇儿很听话。
听话之后翻咗去好耐。
听话以后就回去很久。
三儿子也都长大成人啦。
第三个儿子也长大成人了。
佢嘅家公依然系将佢嘅三儿子去娶呢个媳妇。
他的家公仍然不把第三个儿子去娶这个媳妇儿。
呢一切都系神说话上面界定嘅做法。
这一切一切都是神的这个神的话的界定的说法，
但他们没有一个跟从，
他没有跟从，
结果怎样？
解决如何？
家公犹大，
家公犹大
就去嫖妓，
就是嫖妓，他犹大就去嫖妓。
他玛有儿，
他玛有儿，
要为犹大家传宗接代，
要为犹大家传宗接代。
就扮成一个冇可能的一个妓女去与个公家公去行房，
他就扮成一个妓女去跟那个家公行房。
所以圣经讲，
所以圣经说，
呢一个嘅媳妇他玛系有意，
这个媳妇他玛是有意，
而犹大自己亲口讲自己系无意，
犹大亲自说自己是没意，
自此犹大再冇子女，
从此以后犹大都。再没有儿女，
唯有从他玛的身上依代替不义而能够继续的存留，
只有在他玛的身上用义代替不义，只有一点的存留。
大家留意，耶稣就是这样继续是在他玛的身上去传到新约的时期。
所以耶稣基督是从那个他玛的身上传到新约的时候。
第二个例子，在新约的时间同样叫犹大。
第二个呢，就是在新约的时候同样的叫犹大。
他是十二使徒当中的其中一位，
他是十二个门徒之一。
他的结局大家很清楚，
他的结局大家都很清楚，
他出卖耶稣，
他出卖耶稣，
出卖所有他的同伴，
出卖他所有同伴，
最重要他是出卖神，
最主要他是出卖神。
他的结局如何呢？
他结局如何？
他想悔改也不能，
他想悔改也不能。
我三十块银钱怎样？
那个三十块钱如何？
丢在圣殿的地上，
掉在圣殿的地上。
圣殿的人不要，
圣殿的人不要。
而且他要出到去树的上面，
他到树上去
吊颈自尽，
吊颈
跌在地上，
掉在地下，
长腹爆裂，
这个肚子爆开。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们，
在士师记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
在士师记里面说，
他说各人任意而行，结果民任各衰。
个人任意而行，结果民营国税。
史书记里面所讲，当各人任意而行的时候，
史书记里面这样说，但个人任意而行。
跟住嘅以后嘅章节，
以后的所有的章节，
就是包括，
就是包括了。
历代志上下，
历代志上下，
撒母耳记上下，
撒母耳记上下，
包括各卷嘅书卷、诗体、智慧文学。
各卷的书卷、诗体、智慧、民学、
先知书、
先知书，
全部俾我哋只睇到一个嘅结局，
全给我们看见一个结局。国
衰
民
淫，
民淫。
弟兄姐妹，圣经嘅真理系从来冇改变过。
圣经的真理从来没有改变。
当一个属神嘅人，
当一个属神的人，
佢甘心服侍神，
他甘心服侍神，
而能够去跟随神嘅话，
而能够跟随神的话，
就系得。
就是得福的开始。
所以尼希米记入边咁样讲，
所以尼希米记这么说，
当呢班嘅民被抽出嚟要搬入去耶路撒冷圣城，佢哋系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
这一批回归的民有十个人凑出来到搬到耶路撒冷去，真的是甘心乐意的搬到耶路撒冷去。
弟兄姐妹，我哋唔好漏咗呢句说话，我哋一齐打开睇下。
各位弟兄姐妹，我不要漏了这个，
一齐打开佢，
我们一块打开。
我希望呢句说话印喺你个脑入边。
我希望你这句话把它印在你的脑里。
除非你拒绝神，
除非你拒绝神。
呢句说话我盼望一生都印喺你个脑海入边。
我盼望这句话永远的印在你脑海中。
十一章第二节，
十一章第二节，
佢话因为佢哋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
但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
百姓都为他们祝福啊！
百姓都为他们祝福。
弟兄姐妹，百姓都为他们祝福。
弟兄姐妹们，百姓都为他们祝福。
换句话来讲，
换句话来说，
他们的依从神的行为，
他们依从神的行为，他们的行动，
得到众人喜悦。
得到众人的喜悦，
最重要的，
最主要的，
因为神喜悦，
因为神喜悦，
神所讲的，
因为神所说的，
他们照做，
一定要照做。
所以众民为他们的见证都去为他们祝福，
众人都为到他们的见证去祝福，
甘心乐意去行神的心意，结局就是神的祝福，
甘心乐意去走神的意思，他就受到了神的祝福。
作为神的子民，
作为神的子民，
当以神的喜悦为我们最忠心最重要那个核心所相信的，
最后就是 以神的旨意去做，就是我们做忠心的，
因为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取神的喜悦，
因为我最主要的是讨神的喜悦，
神叫我们去做，
神不叫我们去做，
我们就去做，
我们去做，
因为我们跟神建立了一个美好的关系，
我们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是一个永恒的关系，
是个永恒的关系，
是永恒的关系，
是永恒的关系。
神爱我们每一个，
神爱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耶稣讲神爱世人，
所以耶稣说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
而当神爱的人，
当神所爱的人，
在神的爱当中的时候，
在神所爱的当中的时候，
而这帮人又接受神的爱。
也在这批人接受神的爱，
好自然呢班人亦都会去爱神，
很自然，这班人也会去爱神，
就会行神
的说话，神的律例典章，
也会去走神的话，去走神的律例典章。
就好像有两个人，他们彼此相爱，
好像有两个人他们彼此相爱。
通常呢，
一般来说，
如果你要知道那个人爱不爱你，
你要知道那个人爱不爱你，
只有一个条件，
只有一个条件，
不是他给多少物质你，
不是他给多少的物质给你，
不是他究竟怎样讨好你，
不是他怎么样讨好于你，
而是他有多关心你，
而是他有多关心你，
他多仔细的为你去思想，
他多仔细的去为您去想。
如果那个人对你完全不关不坏的，
如果那个人对你完全不关怀的，
哎，没错，他有时又买点东西送下你，给你，
有时候他买点东西送给你，
啊，有时他又给个 kiss 你，
好像给个吻给你，
啊，他好像很爱你，
他好像很爱你，
但是，
可是，
如果他只是这样表现，
他只是这样子表现的话，
并不真正是爱你，
并不是真正的去爱你。
有一个见证，
有个见证，
讲到有一对夫妇，
说到有一对夫妇，
他最初头。
在最初的时候，
男的热烈追求个女的，
男的热烈去追求的女的，
女的哇心甘情愿，
女的心甘情愿。他们在离婚以前，
他身边所有的朋友，
他们身边所有的朋友
都
跟他们说，
不过这个男士根本是没有对你的关怀，
这个男士根本没有对你有关怀，
为什么你依然是嫁给他呢？
你为什么要嫁给他？
他只是讲一句，
他只说一句话，
他愿打我愿挨，
他愿打我愿挨。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
如果他是爱我们，
如果他爱我们，
而我们又说去爱他的时候，
我们又去爱他的时候，
我们会甘心乐意跟随他，
我们甘心乐意去跟随他。
就好像尼希米记第十一章之后那么长的经文，
就好像尼希米记第十一章那么长的经文，
为什么今天要读那么长的经文呢？
为什么今天要读那么长的经文？
我要大家清楚知道，
为大家清清楚楚知道，
从第十一章的第三节，
从第十一章的第三节，
一直到第十二章的第三十节，
一直到第十二章的三十节，
其实都是记载了一件事，
都记载了一段事情。
全民因为神爱他们，他爱神所跟随神，
全民都是神爱他们，他们跟随神。
而这每十个被抽到，每十个抽一个的人，
每十个抽一个人，
他们因为接受神，
因为他们接受神，
愿意跟随神，
愿意跟随神，
爱神，
爱神，
所以他们愿意甘心搬入耶路撒冷城，
所以他们甘心乐意地搬进到耶路撒冷去。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们，
朋友
啊，
我们不应该是眷恋我们今日所有，
我们不应该留恋我们今天所有的，
反而当神的启示，
反而当时的启示
清楚启明给我们知道的时候，
清清楚楚启明给我们知道的时候，
我们要即刻离开我们所恋战的事，
我们马上离开我们恋战的事情，
去投身于神，
去投身于神，
抛弃我们个人的私欲，
抛弃我们个人的私欲，
而去跟随神，
而跟随神，
不是继续的听我们自己个人的喜好，
不是在听我们自己个人的喜好，
因为我们要看的，
因为我要看的
是在永恒里面，
就是在永恒的里面，
神赐福给我们，
神赐福给我们。
究竟怎样能够投身于神呢？
怎么样可能才投身于神？
分两方面，
再分两方面来说，
第十一章的第三节开始至到第三十五节，
在第十一章第三节到第三十五节，
第一样嘢喺位份嘅上面要确立我哋被呼召嘅身份。
在位份上面，我确立在护照的身份上。
你是祭司，
你是祭司，
你就作祭司的位份。
你做祭司的位份。
你是利未人，
你是利未人。
你要做利未人，
你要做利未人。
你是尼提灵，
你是尼提灵，
你就做尼提灵。
你要做尼提灵。
你是所罗门的仆人，
你是所罗门的仆人。
你就是做所罗门仆人，
你是做所罗门的仆人。
你要做所罗门的后裔，
你做所罗门的后裔，
你就要做所罗门的后裔，
你就要做所罗门的后裔。
你做以色列民。
你做以色列民，
你就要做以色列民，
你就要做以色列民。
当然你可以否定你的身份，
当然你可以否定你的身份。
换句话讲，你亦都与神无份。
换句话来说，你就与神没份。
所以，透过第十一章第三至到第三十五节，
透过第十一章第三节到三十五节，
详细的记载，
详细的记载，
有关他们每一个人的位份，
有关他每一个人的位份，
每一个的位份所做的工作，
每一个人做位份的工作，
清楚记明。
清清楚楚的记载。
另外，你所处的位份，
你所处的位份
是在城外的，
你在城外的，
你就依然在城外，
你仍然在城外，
紧守你的岗位，
紧守你的岗位。
在圣经这里面，第25节里面，
在圣经里面第二十五节里面
一路记载好多嘅地方，
一直记载着很多的地方，
有关耶路撒冷城外嘅环境同埋城邑，
有关于耶路撒冷城内和外的情形。
我有机会去到一个其中一个城邑叫做别士巴，
我有个机会到一个地方叫别士巴。
别士巴是一个很奇妙和很美丽的城市。
别士巴是个很美丽很奇妙的城市，
因为在当时来讲最南端就是别士巴最大的城。
那个时候来说在 南部别士巴是最大的城。
别士巴是很多个列祖也都曾经到过的地方，
别士巴很多列祖曾经到过的地方。
但是有一样东西，
可是一桩事情，
在今时今日的别士巴，
在今天的别士巴
再不存在，
不再存在，
只是得回一堆颓垣败瓦，
只是一堆 废堆。
原本的城邑，
原来的城市
也都再没有其他的东西去建造起来，
从来原来的城市再没有任何的建筑起来。
但是别士巴，
可是在别士巴，
在当日，
在当日
是一个重要军事城镇，
是个重要的军事城镇，
因为它要面对南边的埃及人和腓力斯人，
他要面对南部的埃及人和腓力斯人，
腓力斯人在西边，
腓力斯人在西边，
南边的埃及人，
南边的是埃及人，
要进到耶路撒冷城，
要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
必须去经过别士巴城，
一定要经过别士巴城，
你要是紧守在那里，
你要谨守在那里，
成为重镇去防守耶路撒冷城，
成为一个重要的镇，防守耶路撒冷城。
在城外的就去城外，
在城外的就在城外，
城内的就进到城内，
在城内的就进到城的内里，
按照各按各职谨守岗位，
按照格局谨守岗位。
而在第十二章的二十七至三十节的里面，
第十二章第三二十七节到三十节里面，
就是讲到在侍奉的上面各按其职，
在侍奉的上面各按其职。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们，
我很相信这样东西，
我很相信的一段事情，
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信徒，
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信徒，
神都要使用你，
神都要使用你，
神必定要使用你，
神必定的使用你。
问题的
问题，
我们有没有听从神的道，
我们有听从神的道，
领受了已经得到的呼召，
领受得到的护照
去做神的工作呢，
去做神的工作。
在最后尾，
在最后
我想同大家一起分享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说话，
我想分享耶稣基督曾经说过一句话。
圣经在里面这样讲过耶稣，
耶稣在圣经里面这样说，
耶稣说，
耶稣说，
若有人跟从我，
若有人跟从我，
就当舍己，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救自己的生命，
凡要救自己的生命，
必丧掉生命，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必救了生命。
人若赚得全世界，
人若赚得全世界，
又有什么益处呢？
却有什么益处？
赔上了自己，
赔上了自己，
丧了自己，
丧了自己，
有什么益处呢？
有什么益处呢？
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
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
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
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
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
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
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
站在这里的，
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
有人在未尝死味以前，
必看见神的国，
必看见神的国。
这一段圣经，
这段的圣经，
每一只字，
每一个字，
是同样在三卷的对观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上面同样记载，
完全在三卷圣经里面记载，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同样的记载。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廿四节，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四节，
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节，
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三十四节，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九章二十三节，
第九章第二十三节。弟兄姐妹们，
可以同大家咁讲，
我可以跟大家怎么说？
我从肺腑入边同你咁讲，
我从肺腑之言，
可以做传道人嘅，
我们做传道的，
唔希望见到我哋所爱嘅弟兄姊妹系丧掉生命赔上去赚得全世界。
我所看见我们所喜爱的弟兄姐妹们，不像你们丧掉生命赔上自己赔上全世界。
我今日同大家讲呢一
段的圣经。
我今天跟大家所说这段圣经，
我知道有很多的人未必是接受，
我知道很多人未必去接受，
但我都要跟大家说，
我仍然跟大家说，
我不想你丧掉生命，
我不想你丧掉了你的生命，
因为神喜悦每一个人得着永恒的生命，
因为神是喜欢每一个人得到的生命。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
让我每一个，
只要我们说我们去承认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称之为真正的基督徒，
在我们自己说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我盼望你每一个，
我盼望每一个
在神国的里面，
在神的国的里面，
你可以嬲咗我一生，
你可以把我怒了一生，
但我盼望你不会嬲神一生，
我盼望你不要把神来怒一生。
有人说，
有人说，
有人直接这样跟我说，
有人跟我这样子说，
王牧师你不要这样说，
王牧师你不要这样子说，
信徒不听，
信徒他们不会听的，
但我深信，
我深深的相信，
我在教会里面，
我们教会里面
肯听神的道依然是比其他的教会多，
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肯听的神的道比其他教会更多。
求主帮助，
求主帮助我们，
我同心的祷告，
我们同心的祷告。
我们慈悲的主，我们知道你的道常常在我们身边，你希望我们每一个每一天都亲近你，但是主耶稣，我们从相信你的那一天建立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试炼，我们有些时候行错，但是我们知道你的道常常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清清楚楚知道你的心意，好比我们见到最美丽的宝石放在我们跟前，主啊，你更希望我们每一个得着最美好的，不是光光放在身边，是生命里领受主的道。希望我在这里跟所有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让相信主的人，愿意服侍神的人，每一个跟随神读神的话，多祷告，明白主你的心意，行在主的路上。主啊，我们在这里再次的为到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朋友，包括孩子，我们交上。属灵生命的成长并不容易，情感上有很多的挑战，但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行主的道，听主的话，实践主你的真理，我们就在主你的面前是得到主你的喜悦。主啊，倘若我们每一个已经领受你的生命的人，我们再一次在这里为他们祈求，让我们每一个，我们每一个都是听主你的道理。愿神赐福给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